圣神，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没有别的，因为你配的，你配的我们的赞美，哦，你配的我们的敬拜，你配的我们在面前全然的摆上。哦，不仅主啊，我们要献上，而且我们要献上自己，哦，献上在你的面前。哦，主，你得着我们，完全的得着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献祭，好叫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没有别的，因为你配得，因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如今陪着我们走在这属天的道路上，好叫你的话语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你答应我们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愿主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被成全，让主在我们身上那个的计划被成就，不仅叫我们能够走在心当中，更是让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哦，主啊主啊，因为爱是永不止息。哦，你在我们上的工作，你在我们的爱是永不会止息。哦，永不会失去，永不会失败，你必定要成就你的事在我们的当中，你的事必定要被成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因为你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那话语又是我们生命的粮，多少时候你也借着你的水和到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洁净我们，来预备我们等候自己再来。哦，复活的主，坐在父神右边主，哦，为我们代求的主，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的心向我们圣灵，真灵，真理的灵，我们的保卫师，再次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带进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这是一段完整的经文，所以我们一口气来看，中间这边有十二节，我们就一起来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从几个角度来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教带领。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的儿子
以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跑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
一日，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五日的时候到了
伊斯波设的家。
伊斯波设正睡午觉，
他们进了房子，假作要取麦子，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腹逃跑了。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了他的首级，
拿着首级在亚拉巴
走了一夜，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
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
我既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
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人的池旁，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人亚尼尔的坟墓里。
OK， 这段经文我想啊，可以从几个角度啊来思想。再说这半年我一直在讲什么叫神的旨意啊，神有在上有个计划，在大卫上有个计划，但这个计划不是一下就发生，是一个最终的，或者是说往那个方向来走，那个目标。但是在这个计划的过程的里面，神有他的安排，每一个时间都不一样，有时候是顺，有时候是利，有时候是高，有时候是低。但你发现所有的事情对你有利的，甚至对你不利的，如果你相信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你相信一生是活在神的这个计划的里面，叫旨意的里面，你就让他就随着这个来走，因为神会处理各样的事情。这时候讲到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扫罗的这个儿子，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就是伊斯波设，扫的儿子。那另外一个就约拿丹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叫做米非波设，都叫波设，反正两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分这个东西。反正从一个角度上，这是两个最后可能会接这个所谓的扫罗这个王位的人，但是这个扫的儿子应该是接扫的王位，或是扫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个约拿丹，其实还有几个儿子都死，包括约拿丹在内。但是约拿丹有个儿子，就是这边所说的米非波设，他也是应该就是顺来顺去，到最后他也是有可能要接这个王位的。那如果这些人起来接王位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卫要把南北统一是很难，因为不管怎么样，北边是很多个支派，十几个支派。那倒过来，北边的最先的这个所谓立做王的是北边，是扫罗。所以你从很多的角度来讲，要大卫要统一南北是很难啊，这个民族啦，还有各个给每个支派。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两伙人，一个就是所谓大卫的这个大将，还有带了几十个人。那然后呢，就是所谓的扫罗的大将啊，就现在剩的就是所谓的米斯啊，这个波设啊，伊斯波设的啊，这个大将哦，就是然后就对打起来。虽然是说我们来比武比武，玩玩游戏，最后就打起来。其实这个两个在争呢、啊，这两伙人在争是不断的。不断从扫罗开始，就说大卫杀死千，扫罗杀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的纷争就已经在开始。所以呢，要大卫要统一南北是很难，他自己都觉得很难，他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一样事情，就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知道有一天神要让他成为一个所谓的南北所有的支派的王，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坦白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尤其在有一段时间非常艰苦的时候，扫罗要追他的命，不把他杀死而不罢休。你看看这种的情况，跟神所谓的给他的计划差个十万八千里。然后在每个阶段越看越不像，不死就已经不错了。不，相对于好几次机会，他可以把这个扫罗这个敌人把他杀掉，甚至不用接他手，他的将领就在，哎，大卫你不用动手。知道这一动手就很麻烦，这些大将就我来帮你动手，所以责任不推在你身上，不说叛变了啊，这个等等，但是可以把问题处理掉。不过大卫说不，让神来处理他的事情。我相信大卫之所以大卫，他真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一个寻求神心的人。你就发现一个寻求神心，他的灵命会成长，他的灵命会很成熟。我到这个时候我才比较明白什么叫做走在神的旨意。以前很不耐烦这个，很不同意这个，神啊怎么这种环境，哦你不处理我来处理，这个人呢摆不平我来摆平，哦这个事情没有把它解决我来解决，不要说怪过两个月，这今天就把它解决。现在比较会一点，要神的方法，神的时间，要神自己来做安排做出手。那我要做是什么呢？我们要走在神，明白神的计划， 走在神的每一个人这个整个过程的安排的里面，因为每个安排都不一样，那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寻求了。所以神的旨意第三方面，除了你知道神在上那个计划什么以外，你要明白在每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安排都有神的意义，都有那个时候你该学我该学的功课，你或是我该做的事情，或是这时候要建立一个比较强的团队啦，这时候要处理一些的过去的问题啊，好像不晓得现在冒出来的时候，这问题要清楚，否则那个事工是不能够发展。国外我们就碰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马上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我需要寻求神啊，你要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出去劝他，我说这个事情大概劝不了，我们就把它做个结束好。那如果是给同工一个交代，去国外做一做，他你不能够说，哎呀，你去看看怎么办。我们需要让他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按照这样处理，我们就把这个结束。在结束当中有两样事情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牌子台北粮堂要拿回来，另外一定要把财务弄清楚。不要结束了两三年有人跑来说，哎，那个单位还欠个钱呢，那我怎么处理这事情。所以我说这些事情都在这个那每个环境又不同啊，感谢主有这个环境很顺，有时候环境真是让你头大的不得了，你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的同工说，牧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需要做个决定。那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决定，所以你需要从神那边来，要祷告。那完以后，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而且走在这心意，你就发现事情就很顺利。真的不是你想哦，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认为真正大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处理。我知道这个事情，照我看我是处理不来。最后我应该跟教会做个报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告诉大家说我处理不来，所以教会的这个执事们一定要接受。不感谢主，就在我要准备这样做的时候，突然事情就开了，就通了，然后有些人就进来帮忙了，有些这个团队建立起来。我弄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团队，这个团队慢慢这个人噼啪就进来。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我一生或者我们学习一生，不是说我的命定，我已经讲了几千次，你的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你的命定就成为合乎心意的人，你的命定就照着神心意做神要做的事情，这是你的命定。不过在你的命定当中，确实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这个老师的，你是做这个所谓企业的，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在我们的计划都不一样，而且在这个计划当中不是一天就发生，是一生之久，所以每个时间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所谓的机会，有不同的这个环境。所以你需要问，我需要问这段时间我要干什么。在国度的时候我一直问主啊，你要把它放在粮堂国度，整个世界跑来跑去飞来飞去，真的有时候飞机下停下的时候，我因为我很喜欢睡觉，飞机下了真的我还不知道我人在哪里，只是听到说这是什么，那时候不叫桃园机场，叫蒋介石什么的机场，哦，我才知道回台湾的。那就这样子，那我需要问干什么。每次去那个地方，欧洲也好澳洲也好，主啊我去那我要干什么。如果那个东西这个环境有些的需要，我要知道你要我做什么。那慢慢的过一段呢，我就变成有一年时间我是国度，甚至要负责这个祷告中心。我突然本来国度只有我一个人，我也没有秘书也没有什么，我妻子回来就陪我，就这样子。那时候我妻子比较多在美国，我一个人突然我借了这个祷告中我多了13个人。真的我这个都记得蛮清楚，多了13个人。哦，这13个我要怎么办。然后祷告大概差不多一个多月，这13我要分成几组，这群人按照他们的恩赐，我因为跟他们谈过完了以后，我在思想在祷，这几个应该负责24小时，这几个应该负责国度，这几个应该负责什么东西。所以甚至你问我妻子，我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安排过一阵，才有个同工跟我妻子在谈话说，啊，我没想到欧牧师整合这个祷告中心要把我也给整掉了。我说他讲他哭了两个礼拜，他说的，他跟我妻子说。那我说我要找他来谈一谈，我把他调回去好了，我不喜欢让一个同工这么为难。我跟他讲说，他说我才不要调回去，现在他是海阔天空。什么海阔天空，他现在是全世界兜着跑。 我甚至会定到程度，我希望如果你不知道我把你放在这个位置要做什么，我说我把一个人放在面前，我希望能够成为像类似像 Cindy Jacob 这样。另外一个同伙说，我希望你像有点像 Catherine Kuhlman， 因为这样呢有个榜样，他们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那我要感谢主，真的他有个大将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在真的很有果效。那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们讲了这么久，你一定要寻求神的心，不要从自己的血气，不要从自己的打算。这阵子这几年，我觉得主任牧师，我最更学的更多的就是学习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不仅你要该知道怎么做，就像大卫一样，他知道他有一天要做，要受膏，要管理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支派，但他真不知道神的时间在哪里。看到时间一天的过去，在上个礼拜六啊，这个早上我们在这个基层大聚会。那下午的时候啊，我是在我们开这个圣工，其实我没有开太久，这次开很短，两个钟头就开完，有时候开蛮久。完以后突然国珍执事就对着我说：“哦，牧师，现在我们整个教会才定位，现在才开始。”他一说你不要一直叫退休，你现在整个教会才定位，现在才是开始的时候。然后中国旁边有个哪一个职教叫革命尚未成功啊，我们的同志仍去努力。哎呀，我说我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不要再讲。这我要说是在这里，神的时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退休时候要见领导，我也从来没想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他要搞到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跟神说，神啊，我要弄到哪一年了？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很安稳。真正一个团队到程度，你不能够说，如果我们五重职找一个，有个重职说，有重说，我不干，我要走。那其他四重说无所谓，无所谓。这根本不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甚至如果更糟糕，哎呀，这个人跟我处不来，我希望他赶紧走掉，这是一个团队吗？真的，这些年我觉得灵粮堂对我来讲最宝贵，就这个团队。我不说每个人都能够凑得起来，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已经在同个程度一起来的，但是起码在我可以一起来合作的史上立的这些同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团队。那你看开会不吵架，开会了还不批评论断，开会了不在那边然后开会说都是感恩的话，神祝福我们教会生日，就像我们这样祷告。哎，到今天我听了很多祷告，我都说神爱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神是要用我们教会等等讲一些东西。哎，我们搞了三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以前还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要讲那个不对那个不对，有时候有还是说这样的祷告不恰当等等讲。现在我们开始有祷告，说都是敬拜赞美，都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搞几年呢？搞三年呢，快搞四年呢。求神的恩待我们，这是一个成长，这没有叫所谓的绝对对错，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人成长的那个阶段也不太一样，每一个人成长那个时间也不一样。像你很快的三年就像我跟一些传道说，你比较厉害，这个教会三年就已经得到这个教会的信任，你就可以推动工作。我这比较差的，我大概最早需要五年，再笨一点大概需要七年也不一定。那我这是神的 timing， 这没有叫对错。但是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明白神的心什么。所以第一个还是要回到这样经文来，大卫等到这现在，你就看到神一样一样的做了安排。他学习了在旷野的这个所谓的奔走等，现在就看成一样一样事情把它解决。所以一个就是扫罗的儿子，一个就是约拿单的儿子。那约拿单儿子有点不太一样，我先讲约拿单。他五岁的时候，是不是圣经说他好小的时候他就摔倒？是什么时候？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约拿单跟扫罗战完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阵亡的时候。所以一回来，哦，这个他的奶妈就带他跑的时候，我们就摔倒，所以把两个脚都摔倒。OK， 在当时有这么一个的，一方面他小，才几岁，一方面呢，他是不完整的， 不会，如果是有好几人可以可能会接位啊，接个王位，可以接这个王位的，很明显有这么大的缺陷的，是不适合出来接这个王位，他可以要把这个王位交给别人。所以神并没有让这个扫约拿单的儿子啊，在一些啊征战啊或者一些这个政变的当中丧命，不过早是用个方式让他不能够接这个王位。他的就是小时候五岁啊，这斗大的啊，就这个吧。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约拿单的儿子也没有大到哪去，因为那是几年以后的。扫罗跟约单这个阵亡，那是以前的事情，但现在呢是几年以后，其实年纪也不大，基本上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啊，会接王。如果有别的王出来的时候，不过问题是在这里。如果没有别的王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扫罗儿子被暗杀，等一下我们谈谈这个事情，那他还是有可能，因为他是这个王家的人嘛。所以你看到神的一些安排，我们不是说神喜欢用这个把这个人害死了，就好像他叫你得益处，我不是说，因为这些都在人的罪的当中，人在罪的当，在人的罪的，他还是可以一个叫人能够悔改，另外一个叫一些罪的人在整个神的计划的当中对你产生一些正面的结果，正面的帮助。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突破。我对一个人，现在那个人对我再怎么样，我都相信如果我能够走在神的里面，这个人一定会对我有好处。我被你们提过几次嘛，有的时候我在做事务，有碰到一个我的老板嘛，我气得不得了。哇，他真是啊，我又有点自疑，我又自义了，我又是一个人，他是天主教，我是基督教，我说你这个真是差劲的人。我34岁的时候，他已经60几岁，快退休，他是党国元老啊，在公司。哇，他讲话那个口气，我也受不了。没想到他是给我加薪加最高的，尤其是我跟他有点点的对上，啊，最后他跟蛮的。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我发现这些人走啊，有些就是对你不好。如果在神的旨意面，既然这个人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在整个神的拼图的里面，那一块也是不可以少。所以这是一个啊，我想第一个要留意。第二个，我们回过来看看大卫。当然，从大卫这个角度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这一个很清楚。所以呢，当这每一些呢啊，就像第一章讲到有一个叫做什么叫亚什么基亚玛利人。这个年轻人呢，看到扫罗已经死在那边或者半死，他就把那个扫罗头给就把他杀了，然后把他东西拿过来，就跑去跟大卫说：“这个我已经把扫罗给杀死，你看这是他身上带东西。”所以呢，好去那边什么去邀功，好像那边去跟大卫，大卫说：“这个是王的受膏者，我都不能够碰，你就这样把他杀。”纵然在战场上，纵然他已经。因为他的理由是说，他快要死，迟早是死，所以我就把他杀死。一方面让他不要苦，这个受这么多的苦；一方面，他就来，大卫，我已经把你的仇敌给杀。大卫没有接受这个事情，他以为，所以后面讲一句话：你以为是来邀功的吗？以前有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第10节，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改那，这就做了他报这个消息的这样子。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你以为有个机会的时候，不是为了神的这个计划，也不是神照上的带领，只是为了一个事情，因为你可以占个便宜，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些的。机会的人就找机会呢 ，opportunist 就是这些人就是找机会。其实，在你我的四周有很多，可能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找到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对我自己好有好处。不过，在这个事情上面，那这次呢，这两个所谓的这个扫罗的儿子，所谓的两个军都啊，这个大将，为什么这样做也不晓得。他这时候其实这个扫罗的儿子已经很软弱，所以根本摆在旁边你根本不用动他，他因为起不了作用。但这两个人还是做一件事情，就趁着这个扫罗的儿子睡觉的时候，热这个什么午热 这是一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太热，热成你要躲在屋子里面，躲在屋子里面干什么？就睡觉，所以是睡觉所。然后他们两个找了理由跑到这个的到这个扫的儿子这个屋子里面啊，有他的仓库啊，所以要拿一些的东西，你说拿麦子呀，拿些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两个就进去，进去果然趁到这个手，所以这些话都是预谋的、哦，不是随便找那个机会啊。就像那个这个亚尔去杀这个亚尼尔的时候，也是预谋的、哦，把他招回来，然后跟他讲悄悄，最后就拿个刀就戳他肚子。这个这些的描写都是讲在预谋啊，是睡觉的时候热的时候，然后去干什么？然后果然这个扫的儿子是睡在床上，他们过去用同样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刀啊戳他的这个心也好，肠胃好，就一说一戳就会致死，就做这种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环境的当中，这些是做预谋。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不是为了篡位，就像那个亚尼尔不是为了，他是希望可以带着一个所谓的一个的贡品也好，一个献祭也好，或者一个什么的这个去来跟大卫投降的时候，靠大卫的时候有个的可以得到一个 favor 啊，大卫我投，就像约尼亚亚尼尔一样啊，他也是这样啊。这个他说我要帮大卫安排所有的事情，我这个 Benjamin 这个所谓的这个便雅明还有所谓的其他支派，我要说服他们的领袖，特别便雅明的长老，我说服他们要他们来投靠你，所以跟大卫立约，这是第三章说的。他们希望做一点事情好叫能够在大卫面前能够蒙恩宠或者得一些的好处。这两个将军，这个两个大将也是这样，他根本不需要篡位。这个他明明知道这个王，这个扫的儿子若啊，一听到这个亚尼尔死的时候，他已经是全身都发抖了。在前面讲，第四章开始讲，那为什么干什么？他希望用一个方式来讨大卫的喜悦，蒙大卫的恩宠。那确实用了很糟糕的方式，把一个无辜的人，起码这个扫的儿子没有对他们不好啊。扫的儿子没有这么对，真的还大大纵容他们了。扫的儿子这时候另外一个是在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啊。起码以前呢、啊，这个所谓的扫的儿子还这个对这个亚尼尔还讲一些话，你怎么可以娶我爸爸的这个妾？那这个连这两个人连这个一点都没有啊，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他居然这样的为了自己的好处。的 point 在这，为了自己的好处，居然流无辜人的血，为自己的好处，没有别人。亚尼尔一样是为自己的好处，他以为可以最先以为可以篡位，不过发现越来越看不像是大卫要做王，他其实本来也不是不知道，所以他就找个机会，就帮助大卫，所谓的把其他的支派与大卫和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在你的四周，可能在你自己身上，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故意犯罪而，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想到这个好处，越想越多的时候，你的手段很可能就越所谓的很极端，甚至用这句话：“人不为己而天诛地灭。”我听完有些人就，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有意无意的，甚至老师啊，甚至一些我们认为是这个所谓的道德家也好，这些所谓的长辈，他会讲这个。这种事情不拿白不拿，有没有听过这个？这种事情他不好意思说不贪白不贪呢，他说不拿白不拿，这个我该有。这些年日我也是学习，我还在学习。其实很多机会你可以拿一些东西，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你可以所谓的拿一些，因为大家都在拿，可能你因为你现在的位置可以拿更多一点。为什么当我进来的时候，周牧师说：“哎，你需要有个团队。”你需要有秘书，你需要有些同工，然后你要做个预算等等。十年我在国度，我从来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跟神说，我进到服侍两样事情我一定要不要碰，因为不是不对，是我的软弱，我知道，因为以前就碰这些东西，一个就钱，一个就人，我不要碰，我不要有这些资源，我要的是神，你只要与我同在。你给我叫我做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就做完的事就了事，我这样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那十年甚至有时候牧师那时候你只能在教会啊，都好像都没有吭气，也没听到你在讲什么，我看见你但是好像也没说要说什么。这是以前一个处长跟我讲，他现在已经离开我，哇你好，你好能够这个，我说不是我忍不忍，不是我那个，这是我对自己一个的所谓的对自己一个所谓的一个安排，在这个，因为我真的对灵粮不熟，我对这个文化真的不熟啊，特别在国外已经这么几十年了，啊，整个的这个文化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如果我能够有效，我先要学习怎么明白这个文化，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所以呢，这一方面也是我们的提醒跟学习的。所以我不说嘛，有人说了这个，啊，那天生日的时候啊，周牧师啊，你要讲讲欧牧师，你认为他跟你这么久好在哪里？周牧师不用去话，我发现欧牧师有一样的，他很知足，他也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他要我就办公室，我说我不要这个，要我不要。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我自己的软弱，我要留意。以前其实你做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钱啊，你做事要就能够管人啊。其实我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最大的志愿就是我要赚钱，我要管人。这求神恩待我们啊，不是破碎，不这样的刻意的对付自己。我想能够被神更多的可以使用，不是神不要用我们，你们有太多的杂质的时候，不见得那叫罪，我见了很多次。努力的本来就应该有薪水加薪的，努力的就你的权这个影响的力量就越大，这是一般所讲，这没有叫对错。但是这些对的错的当中，如果在家是遇到人的软弱，错的就更错，对的也会变成错，这是我要提。所以大卫是个公人，所以你一定要活在神的，如果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神给你的托付，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是公义，是 must， 是必须的，不能够所谓的模棱两可。但公义当中求神也给我们有智慧了，我不要在公义当中呢就常常一天得罪人，我想这也不是我们的学习。那第三个是什么？大卫意思是一个，我觉得是用现在的话，我不知道用什么字讲的最好，他很厚道，就是他的敌人，不论是对他伤害有多少，可能没有伤害，不过起码还是站这个敌对的一个角度来讲，他对人很厚道。像这个扫勒儿子，这个被这个那个这两个叛变的，就把那个儿子给杀了，暗杀，然后把头拿呢，也会去邀功去。像前面那个亚尼尔。也是这个，也是他过去基本上是扫了大将，不过当这些人死的时候，对这个大卫来讲，从某个角度亚女还有些帮助，帮他把这个北边的支派整合起来带过来，那对这个所谓的扫的这个儿子也没有什么帮，坦白说也没有什么损害，但是因为这是都神的拣选的受膏者，将军也好，王帝也好，这都是神的安排。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所做的，等下我要make个比较直接的 point， 神所给一个安排的，我都要去所谓的对他厚道，要尊重他。一方面他可能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一方面可能就对我还是有点帮助，就是对我有点伤害，但是因为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所以你需要从某个角度，这叫天国文化，这叫尊荣。这个人我们尊荣不是尊荣这个人所做所行，我们是尊荣这个人在神的这个计划的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个用到现话，保罗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你们要遵从那个做君王的。那今天我们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在太自由的地方，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君王啊，对这个总统，对哪个你高兴怎么骂就怎么骂，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你要尊荣，第一个是一个不同的民族，第二个是不同的文化，第三个是完全不同的信仰，而且到了程度，这个王呢，这个政府要当时的基督徒要拜这个王，好像神一样。今天我们根本不肯感觉到这样的事情，没有感觉到任何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尊荣个君王，每个人都在喊，怎么可以？他坏成这个样子，每人都说他怎么这个可恶成这个样子，他笨到这个样子，或者邪恶到这个样子。 圣经还是这样说，你要尊荣他，是因为今天神给他这个机会是神的计划，你不尊荣他，倒过来不是抵抗这个人类，是抵抗神的计划。但不要操心，有一天神会跟这人算账。神说，我给你这么多机会问不悔改，我给你这么资源问不来用来服侍我，来荣耀我，你还在这种的罪恶的当中。所以越有机会的人，越有这个所谓资源的人，越有这个影响力的人，一定要留意，如果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在所谓的审判的日子会连本带利的来审判。不相对的，我们也不要就心中愤愤不平，我们还是尊荣他。As a human being， 他是一个人，他虽然很多不好的行为，有很不好的观念，他是神所创造。所以从人的角度，今天在罪恶当中，可能他的罪显明的更厉害，其实我们就是罪。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现在有的 position， 这种人怎么会安排让他说这个人在这个罪中，这个 moral， 这个道德这么差劲，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恩赐？你看到一些的船长跌倒的时候，基本上是在高峰的时候跌倒，什么时候是他很有恩赐，是在服侍这个疫病赶鬼的时候，讲道之后，带领一个很大 organization 的时候，但是他已经在罪的当中，他的道德行，这个生活的那个情欲啊等等，已经在里面酝酿了好几年呢。所以好多是在问这个问题啊，从这个辅导这些牧者的，为什么酝酿这么久，已经在里面呢，犯罪这么多年，但是他的恩赐，他的服侍还是有没有果效？神啊，你有没有搞错？神啊，你不说要找一些圣洁的公义的人来服侍吗？为什么让这种人还可以做这种事情？直到有一天呢，我碰到一个，我不是跟你提过，一个灵恩的，是美国人啊，外国人，是美国人没有错。他讲过，他是在灵恩每一个，就是已经退休的。他回答了好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圣灵的火？那是要炼净我们，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的火还有一个很重要，除非你受圣灵的火，不然很难被神来使用。圣灵火是炼净我们里面的杂质，这些杂质不见得是罪，但是里面有很多这种杂质，要把它炼净。所以呢，要受圣灵，要受这个圣灵和火的洗。所以火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炼净我们，然后火再加上给我们服侍的力量。所以这什么叫圣灵的洗的？圣灵好像火一样炼净我，然后圣灵好像火给我们一个服侍的力量。在灵恩里面，我们常常只谈一个，就圣灵的力量、服侍力量。不要忘记，圣灵还用火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的杂质被挪开。他解释这个问题，哦，我才真明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单单以圣灵的服侍啊，给我力量服侍，我们还需要让圣灵的火来把我们里面的杂质烧掉，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解释，他说神非常的痛苦，因为看到这个传道人这么坏，但是还是要让他有能力来服侍。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仆人，因为他讲着是讲我的话，在起码在服侍的时候是讲我的话，然后再带一群人，然后把这个事工推展起来。但他私下的生活是这么的败坏，其实这样的人也不是现在才看到。圣经里面讲一个最典型的人是谁啊？参孙，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我相信每次参孙，神看到参孙苦得不得了，意思用他来做事师，来帮助这个国家。这时候因为这是神，但这个人的生活情欲这个败坏到一个程度，对他讲这是一个习惯，已经变成一个习惯。说错一次悔改一次，错一次悔改一次，意思说不再悔改的时候已经变成他的习惯，要改就很难。所以第三个我想很重要是在这里，大卫虽然已经这时候快要这个所谓的啊，把这蓝这个所有的支派统合起来，已经进到一个更加的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的地位，这个普世群的里面，但是他做事为人总是带一个很这个所谓的很厚道。我相信不仅是他的个性，我相信他对于神的心意是有个明白，他知道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应该被尊重的。这个人的好坏有一天这个人要对着，如果这个人这时候有个位置，在这个环境他在公司里面做个主管，或者在政府里面做个什么主管或等等， 这个位置是神给他，是神允许他，或是神给他，叫他在这环境当中，第一个能够看到神的恩典，第二个能够早早的悔改，好叫在一个环境能够被神来使用。确实有蛮多人在企业上，在有一个医生啊，甚至在美国，在 LA 的，我们就跟他传福音，我没有跟他传，就蛮多传。他是一个医院的副院长，基本上在美国能够做很出色，做律师跟做医生，这都是犹太人把的，这别人进不去。他能够做那个医院的副院长，是很有成就。人家劝他，他真的，他买一个小山头盖房子，不是我去，我的老牧师去，他里面有大概四五个车房，每个车房就有不同的车子，这很成功啊，在华里面很成功。那人家就希望他信耶稣，他没有。他很客气，也不是跟你批评的，他没有什么主动，你跟他讲他就跟你听听就。那时候很年轻啊，突然有一天我的牧师告诉他，他要到 LA 去，为什么？因为 LA 弟兄姊妹就要下去跟这个人谈，因为他长了 cancer。所以我牧师就会跑下去劝他了。这时候真的，在你有这么多却不能够，照你的寿命不多，或者你没有能力去享受的时候，坦白说，就是你长个 cancer 还可以开个跑车吗？你没有这个力气啊。过一阵子又，他就开始读圣经。后来他做医生了，后来他不，后来他信耶稣了，后来他不做医生了，后来他做传道人。我想这样的传道人会对很多的在这个所谓医疗界的很多的医生应该蛮有帮助。你在美国碰到几个，像韩伟啊，院长，在研中院的院长啊。他在韩伟就以前在美国就很出名，他是一个很出色的这个麻醉科的医生，很出名。他回来有一群人跟他回来，所以在美国他就在美国跑一趟，我们要成立开始这个中原大学，应该是他吧，我要回来，所以你们我们基督徒只是在那边读了这个书做生意赚了钱，我们就有一个安舒日子，我们为台湾的，所以一群人回来，好多的教授就跟他从美国跑回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看中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他生命从神来；第二个看中他今天的光景，他今天的状况，我一说他的工作，我相信也是从神来。在众的恩典的当中，这个人的好坏，我们能够帮助他就帮助，但是我们不要批评，不要，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这样，因为最后有一天不是我审判他，是神要审判他。所以这个人要对神给他的机会，给他预备一切，要自己要做负责。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啊！一方面我们在相信大卫说一切都有神的带领，他讲讲不像我们讲讲啊，我们都知道神，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但我们自己忙得不得了，我们要代替神来处理神在我们上的工。第二个很重要，你的生活里面一定要有所谓的一个所谓的正义，一个公义在那里面。这个公义不一定要在喊，在游行啊喊，就在整个生活里面，你可以用公义来做判断，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第三个，与人的相处的里面，你需要真正尊重一个人，尊重一个人。甚至有时候呢，就有些人呢，就做一些事情啊，牧师他怎么可以对我，就笑笑跟他说，让他去，他只要没有太严重，因为他脑子里面他整个精神有问题。可能不仅他的精神有问题，甚至他的灵里面都有问题，那这个你要跟他对上吗？当然我不说这么就随便啊，免得啊这个就有更大的这个误会也好，伤害要发生，但不要去计较这些东西，不要去批评论断这些，起码这个人来到这地上是神让他来的，起码今天他有工作上在某上或是有这种困难，是神看得见，我相信神会在这样做他要做工作。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往前走，其实讲了半天呢，做个领袖需要有这样的度量，需要这样的高度，需要有这样的心胸，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带一群人往前。因为有一天神把一群人放你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过日子还比较容易一点，一群人每个都是一个问题。我不说吗？赵荣基说的，那时候好多年前呢，他说我有四百个长老都是我的头痛，有900个这个执事都是我的心痛，很头痛，要这样过日。所以他真是蒙神的恩典，很有恩高啊，他能够管的，你看400人，很多教会就没有，连400人都没有， 900人，很多教会人就单单他的同工已经是一个大教会了，凑在一起啊，大家大家都很羡慕，每个人他说每个人都羡慕我的会友是50万人，60万人，我也告诉我也一定要告诉你，我的头痛心痛一大堆，你们不晓得就是。但是我相信你需要有这样的高度，所以在这些神的仆人身上，我们是有很多学，当然他有他的软弱，也成我们的警戒。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正是在我们的整个成长里面啊，我们的身量是跟那起来成长。我们起来祷告。为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可以啊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你有什么感动，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啊。我们靠口现在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向你们感谢和赞美，愿主亲自来。哦，让我们跟着每一个人能够走在心的里面。哦，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你的命令就是要荣耀，就是要高举。但主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学习，有许多的寻求。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进到心的当中，让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恩典，带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
哦，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